今天前面很奇怪，没有屏幕。今天这个时间很长，所以龙坡就取消了这个做禅修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这个讲法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的讲法了。到了傍晚又还会有巡逐，就减少一个环节，减少做禅修报告的这个环节。事实上如果观察这个做禅修报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提问呢，那个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本质非常接近，每个人也许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实质是一样的。最主要的点在于，这个往往提问都是跟禅定有关的板块，休息的禅定不正确，有的太紧，有的太松，或者是修了之后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之类的。提问啊，这个往往都是重复的。
太老讲了，
如果我们能够牢牢地抓住修行的原则，几乎不需要跟谁提问了的。龙婆修行问高僧大德没有几次，六七次，事实上问的比那个更少。因为曾经真正仰赖于这个高僧大德，真的有问题的总共是七次。在这七次里面，有些次根本没有问，高僧大德他会自己回答。高僧大德，实修的高僧大德，他们一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花花肠子，知道我们卡在哪里。那个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把这个电风扇关掉一下，难怪这个声音都消失了。如果我们能够牢牢地抓住修行的原则，就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说自己修的是对的还是不对。就像龙婆教我们大家的那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四圣谛必须要非常的牢固。四圣谛是有关于苦集灭道，这个苦什么呢？其实就是五蕴名色身心。对苦的职责是去知道而不是去断。这个极地也就是苦因，也就是欲望，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得到想好想证悟，这个所有的这个想要它让我们要断，要知苦，要断极地，断苦因。但是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啊，是有这个欲望想要断苦，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想知苦，特别的讨厌苦。因此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就去观察自己，我们的修行啊，我们是在知苦还是想断苦，我们是在断欲望断极地还是我们在迎合欲望，就是这么很简单的去自我审查，去懂得自我观察，观察哪里，观察自己的身心，说所谓的苦其实就是指自己的身心，也就是名色，去观察去看嘛。比如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想断吗？我们不想断，我们特别的紧抓不放。我们的心，我们又想让它好，充满了欲望，充满了想要。我们本来应该是去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结果想让它一直好，想让它一直年轻，让它一直健康。那有欲望掺杂进来了，在动手实修的阶段，我们就想修对，怎么样才可以对？ 以前龙婆也是这样，一起床就马上开始想了，哎，今天我要怎么修行比较好，就想了，哎，今天要怎么修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更进步。但自己看不出来说这个已经贪了，以为说这个是对修行这块非常的这个投入，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已经这个变为这个贪心的奴隶了。一起床就开始质问了，怎么修行比较好？今天本来应该是如身本来没去观身，如心本来没去观心，结果想着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本来应该是去观身观心，苦要去知道，应该是去观身观心，结果我们想着怎么做怎么做，本来应该是去知道，结果想着要做，这个就错了。仰赖于这个自我审查，慢慢的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个是在做了。所谓的做这个词，意思就是指造作装修，造作其实就是行运。我们做的如果是一般的人呢，没有修行，大部分就是这个做坏的造作坏的，这个是属于非福行，就造作那些坏的随时迎合烦恼习气。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就会造作两种，我们会造作好，这个是属于这个造作福行，和努力的不造作，那个称之为无记行，努力的不造作让心空，这个一整天都想着要怎么样让心空，努力的让心这个停止造作，那个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一旦这个有点热，然后那个小虫子就特别的多，因此我们要用观察，要去观察去体会，说我们自己修的那个是否符合原则。我们要知苦，还是我们在努力的在造作，这么装修那么装修，要去及时的识破自己。在知苦的时候，就是知道身知道心，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看到苦的实相，苦的事实。苦的事实是什么？是三反应。因此如果我们不停的去修行，我们观身观心，但是没有看到三反应，有时候会看到三反应的另外一端，就像龙婆所分享的那样，龙婆修错了，观烦恼习气，结果心跑到外面，然后心跟着烦恼习气追到外面，烦恼习气灭了，心卡在外面，心就会空，光明亮堂，几年都是那样，有的只是纯粹的快乐。到了有一天就开始警觉说，哎，佛陀说心是无常的，哎，为什么我的心是常的呢？他说是苦，哎，为什么我有的只是快乐？他说无法控制，哎，为什么我可以控制呢？这个自己的训训练的那么棒，那变成了老子很棒，我很棒，这个我可以控制得了心，这个就开始有警觉了，哎，违背了三反应的原则，这违背了三反应的法则，说明自己一定是犯了什么错，就慢慢的去体会，哎，错在哪里呢？那一次看不出来，因为心啊没有归位，那个所以看自己看不出来，刚好见到了阿迦摩诃布瓦尊者，就去请教他，然后他帮忙纠正，他说，啊，你观心观心，你没有观道心，这个让念诵。龙婆就来修行，然后去观察说，哎，为什么他让我念诵呢？这个念诵其实就是增加禅定，说明自己的禅定不够。因为龙婆这个从小时候开始修习禅定，22年就觉得根本没有任何收获，来开发智慧，看到心生灭，然后进步很快，所以就会讨厌禅定，看不起修禅定，骨子里面会看不起，所以就不愿意修禅定，就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一旦禅定不够，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升起，心这个迷失在空里面，迷失在空间里面，连着于光明亮堂。他让这个修习禅定，一旦心有了禅定，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灭掉， 我们大家要记住原则，如果我们开发智慧，如果禅定不够，就会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一旦升起了毗婆舍那的杂染，不需要找方法找出路去对治，直接修行宁静。一旦心什么时候能归位，毗婆舍那的杂染十种全部都消失，总共有十种。去跟这个谷歌去请教，就总共有十类。但是关心的那一类行者，就会遇到主要的这个对象，就是光明亮堂空，然后就会卡在那个空，卡在那个亮堂里面。这个不要，这个如果卡在那个地方，就看不到三反应，就会看到有的只是常，有的只是快乐，有的只是能控制得了。因此禅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扔，必须要做，每一天要去训练，安排时间出来，这个一天两次三次也可以的，并不是必须要这个局限自己在睡觉之前去修行，一起床就可以修，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可以修，哪怕有一点点零碎的时间也可以修。龙婆以前上公交车也会修，这个等公交车也会修，一直在修，因此修行所以就会非常的平顺。比如像龙坡属于那种这个修行很容易的那类，修行很简单不难，但是自己一整天用功，如果我们能够牢牢抓住原理，我们就可以自我检测自我测试，说自己所修的是对的还是不对。我们能够这个自我检测，这个称作我们有如理作意，这个很善巧的来审查审视，说自己所呈现的所修的所呈现的这个状态，它是否符合这个佛陀的教导。比如我们看不停的观自己，所以这个是想断苦，并没有想知苦。苦来了之后我们最讨厌它了，有时候我们想逃，像我们心有苦的时候就急忙去念佛陀，佛陀不去想什么，这个想逃想找快乐，这个就可以自我检测，就大概可以护持自己，可以往前迈步，靠自己就往前这个前进。这个真正必须仰赖靠高僧大德的是不多的，如果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如理作意实际上就是善巧的来审视审查，善巧的审视审查并不是在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来审查，迎合烦恼习气那个并不叫善巧，这个真正善巧的来审查就是要审查他说我们自己所呈现的所做的是否符合原则，是否符合佛陀的教导的原则呢？最重要的原则实际上是指四圣谛的原则，我们是知苦还是想断苦，我们是断苦因还是在迎合欲望，这个要去观察这两个。这个灭呢不需要去想到它，依然不认识。至于道要去提升我们的心灵提升的方面，这个是可以测验的，我们就去观察，每三个月来检查一次，比如说去观察这个季度我们的戒有好转吗，禅定也就是我们的心呢安住跟自己在一起有没有增多，迷失有缩短吗，决心有增快吗，我们就这样去观察自己。至于说那个道呢，其实把它浓缩出来其实就是戒定慧，我们就用这个自我审查去自我测量，这个季度里面我们的持戒有好转吗，起心持戒的时候必须要控制自己打压自己不至于破戒，但是一旦我们不停地去训练不停地训练，持戒就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就像禅定一样的，起先训练会很难，但是不停地去训练训练禅定休息禅定就容易了，不难。开发智慧起先也会很难，心不愿意开发智慧，但是我们去训练开发智慧一段时间，心会自行地开发智慧，他看到什么都会最后不停地看到三反应，这个我们就可以自我检测在圣道这一块，说这个我们的戒有好转吗，不需要每一天去检测，因为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会进步的退步，一直处在进步的退步的范围，如果每一天去检测就会发懵，要这个一个季度来检测， 就类似于这个国务院这个统计局来检查经济的时候，一般是一个季度为单位，如果每一天去看就会头晕的。那就像看股市一样的，如果你一整天盯着股市，你会一头雾水的。不用一整天盯着的，是久久的再看一次，说哎，我们的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然后我们的是按照三个月来检查一下自己，说借有好转吗？那怎么可以知道自己的借好转了呢？在要破戒的时候，偶尔会有羞愧心吗？会想做吗？会想破戒吗？如果我们的戒好转，不想破戒了的。如果要破戒的话，就会觉得很羞愧，只是想着要破戒就已经觉得很害羞了。那个称之为我们在持戒这块已经有提升了。我们的禅定有好转吗？我们的心曾经散乱一整天日夜的散乱，那我们现在的心越来越多的跟自己在一起了吗？我们这样来检测，不需要每一天来检测，是不时的检测，是比如说这个三个月，这个是刚刚合适的时间，太久的话就会懒惰，这个还要很久才能够进一次考试，就先会偷懒了。但是如果这个有标准，比如说三个月来看一次，戒有好转吗？禅定，这个心安住有增多吗？散乱有减少吗？散乱有缩短吗？在心散乱的时候，一旦我们有决心的话，这个散乱灭掉，心安住独立凸显，这样的话我们的禅定就是好转了。或者是智慧有好转吗？看所有的一切都会看到他们在视线上反应，这样称之为我们就有进步了。因此如你作意啊，它非常的重要。龙婆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代，因为最重要的在修行这一块，佛陀所开始说有最重要的是有两个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能够契入圣道，其实也就是善知识和如理作意。善知识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的高僧大德，而不是那个叫善知识的人，并不是那个称之为善知识的这个组织，也并不是信这个善知识的，这里面也有这个他信善知识。这个真正称之为善知识的，其实就是那个可以给我们这个指出往前走的那个路的人，这个最绝顶的善知识其实就是佛陀，而且和所有的这个佛陀他曾经这个保证的那些这个圣者，那个他们肯定是善知识，但是到了现在呢，我们不知道说谁是善知识，谁是恶知识。那些带我们这个下堕的人，有时候带我们下堕，我们却误以为他是我们的善知识。比如我们在训练觉性，我们的心安住，又在觉知自己本身很好的，结果建议我们说：“哎呀，你这么观是不对的，然后必须要知道过去，知道未来，这样才很好。”就带领我们彻底的这个迷路。只是为了在往外去知道，忘了回来知道自己的身心，那个并不是善知识，那个是带领我们这个彻底的迷路，然后浪费时间。这个时代我们不知道谁是善知识，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是圣者。问说圣者有吗？只要还有在修毗婆舍那，有在正确的修习四念处，圣者就肯定必然会有，法从来没有退失过。佛陀时代的法和现代时代的这个法也是同样的法，那真正退失的是那个修行的人。因此只要还有修习四念处在，圣者就依然还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谁是圣者呢？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在这里，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风说啊，这个是阿罗汉，这个这位是阿罗汉，然后全都是自己在那个地方封的，根本没有权量去封的。一旦有人这样封，愚蠢的人就会一起迷失，也许是被别人骗也有可能的。这个过往这样的情况太多了，试着回个头去回顾一下嘛。那些在过去有名的那些出家人， 很多人误以为是他是阿罗汉，然后就很兴奋，最后呢，最后就会彻底的坏掉，这样的情况也有。为什么会彻底的坏掉呢？因为很多人去信奉，很多人都去找他，这个那些年轻的女性特别的多去找他，最后斗不过烦恼习气。因此龙坡告诉我们大家，提醒我们别沉迷对阿罗汉疯狂，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谁是善知识。最重要的点在于只剩下一个了，也就是如理作意，可以帮助我们。佛陀曾经说过，说善知识啊，是圣道的第一个信号，就好比是早上的第一缕朝霞，那个朝霞在哪个地方升起来，哪个地方亮堂，那个就是一个信号，说日出就会从那个地方升起来，那个善知识也是这个证悟圣道的第一个信号。他是这么开示的。然后接下来他又进一步的开示，如你作意啊，是圣道的第一个信号，就像那个第一缕朝霞，就表示这个日出就会从这里升起。如果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到了某一天圣道就会升起。因此这两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善知识和如理作意。但是现在呢，我们很难验证说究竟谁是善知识，因此龙坡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如理作意，这个是最保险的、最安全的。如理作意已经说过了，并不是那种这个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样去这个审查，必须要去看说它是否符合修行的原则。龙坡也不想用说是否符合佛陀的教导，因为在三藏经典里面并不仅仅只有佛陀的教导，包括所有的那些大弟子们的教导。别说有时候佛陀累了，因为年纪大了，一整天都有人来找他，所以他很累，他就会让弟子们来代替他来讲法。他太酸了，他太累了，他准备躺着休息一下，他就会躺着休息，然后也是在旁边听着的。一旦弟子讲完法了之后就坐起来，然后随喜功德说，哎呀，这个讲法讲得棒，讲得非常正确，这样在三藏经典里面是很多的。有时候他又会用到这个让别人代表来讲法，但有时候呢，别说佛陀知道说有个弟子，他的能力非常高的一个弟子，比如说这个有时候是那个摩诃迦瞻引尊者来了，然后来顶礼他了，对，他就会讲法，就讲得非常的懂，那只是讲一句话两句话，然后他就进疗房了。那些出家人听了之后没听懂，那就去跟摩诃迦瞻延尊者请教说，哎，佛陀讲的这个那个他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呢，这个摩诃迦瞻延就会对佛陀的教导，然后从这个五蕴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非常多，他都会去把这个很浓缩的这个解释，这个从五蕴的角度来进一步的解释。一旦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些出家师父们就去跟佛陀去汇报说，哎呀，这个摩诃迦瞻延尊者他是这么说的，是这么解释的，是对还是不对呢？佛陀就会善哉善哉说了，如果让他自己这么解释，他也会是这么去解释的，这个不会多也不会比这个少的。因此在三藏经典里面就既有佛陀的教导，也有那些这个佛弟子们的教导，所有高僧大德的教导，然后这个所有的高僧大德这么代代的传承下来，传承到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这一代必须要非常小心，要去观察说这个教导它是否跟这个三藏经典是否相一致，还是说不一致，要去体会，要去观察。有时候不一致的，但是不一致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观察，那是不是一个善巧方便呢？是不是修行的善巧方便呢？有时候啊，高僧大德他非常棒，他修行非常棒， 他见法他悟道了，但是有时候他用教我们的那个语言跟三藏经典的用词是不一样，但是其实实质是一回事，是必须要小心。听了之后说哎，跟三藏经典不一致，那肯定错了。比如所谓的智者的心这个词，智者的心在三藏经典里面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心本身每一个心都是智者，但是高僧大德说到智者的心，其实就是指这个与智相应无形的大善心，其实就是这个善心是轻松柔软灵敏，在感知所缘的时候是很诚实的，不会懒惰，不会昏沉，不会散乱，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因此知者的心啊，它本身是善心。这个如果戴着眼镜讲法的话，就看起来就会有点奇怪，但是这个小的那个飞虫特别的多。这个智者的心本身呢，它是随时准备好开发智慧的心，并不就只是去觉知很呆滞的那个，那个是属于质量比较差的智者。这个真正品质比较好的智者是随时准备好要开发智慧，随时准备好要看到三法印，而且呢好的这个智者它是自行升起的，我们并没有去刻意的人为的去掺杂在里面，这是智者的心的一个特质。有时候高僧大德说的很简单，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这个有镇定的心。如果要用的语言更加接近于经典的语言的话，因为智者的心大家不认识，因为章章里面没有，也就是有镇定的那个心，现在又会有问题了。哎，镇定那是什么样子的呢？打坐了之后心宁静一动不动，那个是了吗？那就会很麻烦，所以他就会这个本来应该说是心有镇定的心，但结果他变成说是智者的心，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发生呢？这个心就只是作为旁观者，并不进去干预，那个称为智者的心。那因此有时候这个高僧大德的教导，那在三藏里面是没有的。有时候在三藏经里面有的那些，有的人读了之后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比如在这个经藏里面讲到这个二禅，在作为镇定的二禅里面，就会有一个禅智慧出现，那个称之为这个一境性。一境性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了，那些研究经典的人根本就彻底的无计可施了。那他们就会按照经证来去解释，说所谓的这个一境性其实就是指这个一心。那为什么会要在二禅里面升起呢？初禅里面就已经有了一心呢？这个猫跟狗的心也有一心，每一颗心都有一心。那为什么必须要在这个二禅里面会讲到这个一境性呢？区分不了说那个究竟是什么，这个研究经典的人有时候区分不了，因为不认识。但是一旦高僧大德他提及知者的心，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教错了，因为三藏经典里面有。因为如果他告诉我们说要去提升这个一境性，那你知道怎么下手吗？那是什么一境性？那个心是一的那个状态，你别把它翻译成这个一心。因为事实上那个其实就是镇定，那个就是这个真正有力量的这个镇定，在初禅里面已经有镇定了，但是力量依然还少了一点点。到了二禅的时候有一境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非常强了，这个智者就会独立凸显非常明显。为什么这个智者在二禅里面会独立凸显，初禅里面为什么不独立凸显呢？因为初禅里面依然还有寻有思，寻其实就是心，然后去抓住禅修的业处，所谓的思就是心跟这个禅修的业处打成一片。因此心关注的是，比如说我们修习安般念就会升起这个光明，然后心呢去抓住那个光明，这个称之为寻，心跟光明打成一片，不逃到别的地方去，那个称之为思。 这个是在初禅里
面，那
依然没有一境
性，
但是有一吗？有一，其实就是这个心啊，跟这个光明接触在一起，不跑到别的地方去，是这个有一心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子的。但是来到二禅之后，这个心啊断了寻根丝，然后会逆流进到心里面，因此知者的心它就会独立凸显起来。如果不修行的话，不实修的话，这个就解释不了，有的只是意思浑水摸鱼。因此在这个理论跟实修这一块，这个实修啊可以帮忙这个理论呢帮助实修，他们是相互帮忙的。有些内容这个理论是没办法明白的，或者是有一些板块这个实修就只是一直浑水摸鱼，以为说是对的，那个经典理论就可以告诉我们这就错了。因此这个实修跟这个理论他们两者都有优点的，并不是我们可以看不起的，只是仅仅说我们动手修行了之后，我们要自我检测，说这个是符合原则还是不符合原则，如果不符合原则就不对了。比如龙婆一旦修行了之后，心亮堂空光明，然后几月几年都是那样子的，自己知道说这个违背了原则是错在哪里，就跟自己开始体会了。龙婆不会坐在那想说啊，三藏经典是不圆满的，那个自己所遇到的三藏经典里面没有，那个是在迎合烦恼习气，是在想的很多方面都是在迎合烦恼习气在想的。有时候是从三藏里面借用一些词来用，那用这个是迎合自己的烦恼心是出了偏差。比如说所谓的法身，在三藏经典里面是有法身这个词的，但是并不是这个后面的人理解的法身。有时候在三藏经典的一些词啊被用了之后结果出了偏差，在三藏经典里面有些词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情况也有。因此三藏经典是圆满的，别以为说三藏经典不圆满。那自己的修行超越了佛陀的领悟，超越了这个三藏经典，这个是严重的出了偏差了。因此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就去这个自我观察，说我们自己所修的这个是否符合原则，这个是否跟这个四圣谛相符合，是知苦断这个苦因，然后我们的这个道有提升吗？这个我们的戒有好转吗？我们的禅定有这个好转吗？我们看三法印是不是更容易一些了？我们就这样不停的自我检测，不停的自我这个审查。龙婆顿长老他非常的棒，他修行。阿姜曼尊者第一次教他的时候，这个在五本见到阿姜曼尊者跟他去学法，这个是跟龙普行长老是一代。龙普行长老他可以称之为这个是阿姜曼尊者的弘法的大将，龙普行长老是属于这个最早期的弘法大将。龙普顿长老跟龙普行长老一起学法，那个阿伽曼尊者教龙普顿长老念佛陀，心宁静了之后去思维身体，龙普顿长老接受了教导之后就离开了阿伽曼尊者，就自己去单独的去用功去佛陀了之后去思维身体，时间不久就回来重新来找阿伽曼尊者，然后就跟阿伽曼尊者汇报说，我去修行了，我观察了自己这个烦恼习气四个部分呢，有一个部分已经彻底的断了，第二个部分呢已断了一半，但是还没有完全断，断了一部分。阿伽曼尊者就表扬说非常聪明，这个你对你自己的心非常的了解，这个断烦恼习断到什么程度也知道，还剩下烦恼习就剩多少也知道。事实上这个断烦恼习气断了多少还剩下多少，这个品质这是一种观智，这个称之为这个回观审查智。在经过了道智果智之后，心就会退出来，活在外面，然后就会升起 这个回光返察制，回去回顾说，哎，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啊，哪个烦恼习气已经被断了？哪个烦恼习气彻底断了？哪个烦恼习气没有完全断？哪一个部分依然存在？那修行人就会自己知道，就会自己知道了。如果修行了之后呢，就可以自我检测了。所以佛陀说，开始说这个智者自知。这个龙普顿长老也可以自我检测自己的这个心，说自己断烦恼习四分之一已经能够彻底的断了，至于第二个部分已经断了一半，另外一部分能断但是没有彻底的断。阿伽曼尊者就表扬他，然后就进一步的给他做了开示。第二次给龙普顿长老的开示就是这个诸行，这个诸想所有的行运，所有的想运啊，他们是无常的。所有的行运，所有的想运是无我的。他就让龙婆顿长老去思维这个。这个想运是属于明法，对吗？行运呢，也是属于明法。他让直接去看到他们的三法律，这个就其实就是教导观心。因此，龙婆跟龙婆的长老学法了之后，说要去关心观心。实际上，他是从阿伽曼尊者那里学过来的，学了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行运跟想运。这个想运，比如。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起先眼睛看到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画面，一旦信号翻译说啊，这个是女人，很漂亮，这个符合自己的审美观，然后行运就开始造作，淫欲心就会升起，他们是一起工作的。有想运进去这个翻译，去赋予价值，去一起跟一颗心去工作，那个称之为这个修行心，它的名字很难记，不需要记住它的名字。总而言之，就是说，在身体上不善的时候，先有去翻译它里面的含义。这个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先把它含义进去翻译，它会给它赋予价值，然后心呢就会升起苦乐，升起善不善。因此，在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心是没有苦没有乐，没有善不善的。这个看到这个色的那个心是属于果报心，没有苦乐，没有好坏。听到声音的心也是属于果报心，没有苦乐，没有好坏。你要想有苦乐好坏，这个是进一步的在造作了，也有在进一步的去思维审视了，说这个就是什么所缘，是满意吗？是不满意？如果满意就会这个贪心升起，不满意就会嗔心升起，就会有一个审视的一个审查的过程。然后龙普顿长老看观，哦，心是自行能工作的，心能够自行运作，然后他就会彻见，最后彻底的顿悟，说这个心往外送啊，是这个苦因，心往外送的结果是苦。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道，然后心清楚的照见的心的结果是灭。然后他解呢，就是比较含蓄的，不敢太这个说得很直接，不然就被别人攻击。如果很充分的去解释，就说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这个阿罗汉道，心清楚的照见的心的结果是这个阿罗汉果。但是他尽量回避这个词，因为他修行了之后他知道了苦啊，他有因才会生起啊，因一旦灭苦也会灭，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聚而生。这个那个因如果灭了它也会灭掉，心方面的苦它也是有因的，也就是这个极地，也就是苦因，它就彻见到四圣地。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回去跟阿伽曼尊者去汇报了，说这个他已经领悟了，阿伽曼尊者就善哉，他的决心智慧非常的棒，他是这么说的。这个比如说所谓的心往外送，在三藏经典里面是没有的，但是那是什么呢？那个其实就是心这个因为欲望的驱动跳进去。高僧大德有时候用的词实际上是自己亲证的，那个他并不是用三藏经典里面的词，研究经典的人一听就说错了，因为跟这个三藏经典不一致，如果没有学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说的跟三藏经典一致呢？但是真的实质是对的吗？心有欲望作为因，它的结果就是苦，这个对吗？那完全是对的。 他说要去吃苦，他并没有要去断。
他说
在修习毗婆舍那的阶段的时候，要让这个观智看到这个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看到心是以智慧看到这个心，以智慧看到心，有智慧看到什么？看到心的三反应。看心的方法其实就是，就像眼睛看到色，看到画面。我们眼睛看到色，这个眼睛没有强迫这个色。眼睛能够控制吗？比如说我们这个看到阿姜巴桑，看到阿姜巴桑，然后想让阿姜巴桑的这个色一边的脚举起来，做不到。这个色是什么样子的，就会那样看到它。因此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那么看到，也可称之为这个让智慧升起，看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他教的很简单，他用的语言是他自己真的是从实修里面亲身体会到的，他并没有关注三藏经典里面的用词，但是他修行了之后会完全来到同样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得到吗？让智慧看到心，让智慧看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可以做得到吗？当我们看到贪心升起的时候，我们像眼睛看到色吗？不像。我们想让这个贪心灭掉，这个嗔心升起的时候想让嗔心灭掉，快乐升起的时候想让快乐待得久一点，痛苦升起的时候希望苦灭掉。我们看到自己的心并没有像眼睛看到画面，每一次看到每一次都会干预，所以他才会强调说必须要看心，一定要看眼睛看到画面，眼睛从来没有命令这个画面，我们也不去命令心。这个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么去观它。因此是观心的原则，我们慢慢的去体会。修行了之后哪一点还不明白，先放到一旁，然后我们不停的去修行，我们有一天我们就知道真的还是不真的。比如说最后一次龙婆见到龙婆顿长老，在他圆寂的36天以前，那时候心里面就讲到说他要涅槃了，但是不能说，因为佛陀从来没有验证过，所以就说在龙婆顿长老在圆寂的36天之前去顶礼他。他就这个从下午一直讲法，讲到傍晚，他特别累，而且开始气喘了，然后气喘气喘，然后龙婆就告诉他说：“长老，这个长老特别累了，我准备回家了，我准备离开了。”他说：“你要回家吗？还不能回去啊，必须先记住，必须先记住，见到智者必须消灭智者，见到心要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明白吗？”不明白，但是我会记住的。啊，对，很好，要记住。就所以就顶礼辞别他。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见到智者要消灭智者，所谓的智者，在三藏经典里面没有。消灭智者怎么去消灭呢？三藏经典里面没有提及。事实上，其实就是那个龙婆普尊者，这个后面给龙婆解释说，其实那个就是不执着心，不执着他，不再执着心。如果这么去说，就会听懂了，这个研究经典理论的人就会明白了。那个龙婆修行，这个读三藏经典读了好几个回合，但是没有读阿毗达摩，因为读了听不懂，看不懂，那自己来修行。这个修行的差不多了之后，再去读阿毗达摩，根本没有任何地方是难的，难的只是那些用词比较难，但真正的实质那跟自己修行实际上是一样的，仅仅只是说用的词是不一样，命名是不同的，那就有可能会产生争吵。因此龙婆从来不会看不起这个经典理论，经典理论他们保存得很好，但是研究经典的人就会看不起那些实修的人，那个帮不了，那个是他们的冤孽。因此我们修行了，我们可以检测自己的心，这个去检查说自己所修的跟这个四圣谛的原则相符合吗？跟三反应相符合吗？跟四念处相符合吗？这么去检测。比如我们修行，我们说我们看心观心，但是心一整天在走神，那个不对，不是已经违背了四念处了， 然后四念处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一开始就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然后呢去修行是为了来去这个断烦恼习气，去精进的去燃烧烦恼习气。如果修行了之后迎合烦恼习气，那就不对了，那就违背原则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非常重要的这个法，是四圣地、四念处、这个三法印，这些非常重要，必须要学。一旦我们知道这些了之后，我们就动手去实践，然后我们就自我检测，去看说我们修的这些是否符合原理。一旦出现了这个结果，然后就去检测这出现的这个结果是否跟这个原理、跟教导是否相符合。比如我们修行了，就是我们的心一直是空的，然后相符合吗？那就有结果，你很快乐、很舒服，没有烦恼习气了。但必须要看它是否跟教导相符合。这个因呢，我们要去检测说我们的这个因是否符合原则，出现的那个结果是否符合原则。那我们修行了之后，然后证悟涅槃了，然后看到非常多的佛陀，那个就不符合原理了。涅槃是没有色法，没有名法，
也没有rup 出来的，
怎么可能会有色身呢？那还没有色，没有名，那个是属于欲望止息的状态，烦恼习是止息的状态，这个是自由的这个状态。仅仅只是去界定心，仅仅只是去界定心，定义心，定义那个抵达涅槃的心，只是那样就已经错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本来说要讲的简单一点的，哪一天都不简单，那只能怪罪于阿赞给尊者，他坐到了前面。因为这个非常棒的人坐到了前面，所以法就会显得更加的这个犀利。这个今天没有做长修报告的这个环节，我们大家要去修行。今天傍晚谁想寻竹，自己的家离哪个寺庙近就去那个寺庙去寻竹，寻竹就去意念回忆佛陀，意念佛陀佛法甚深，不停地去意念，每走一步带着觉知去走，这个称之为以修行在供养。这个寻竹其实就是用修行来供养，你每走一步的时候意念到佛陀的恩的，不停的意念佛陀的恩典，同时念佛陀也可以，不念佛陀也行，但是让自己的心不停的意念，意念佛陀。这个意念不起来，那就去意念回想一个我们所喜欢的一尊佛像。佛像并不是佛陀，那个是石头、这个铜、铁，然后木头，只是物质，那个并不是佛陀。但是是一种让我们去意念到佛陀的一个象征而已。比如说我们回忆起一尊很漂亮的佛像，我们的心快乐宁静。这个我们已经得到了非常满满的这个功德，得到了非常多的功德，因为我们的心获得了禅定，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用修行来供佛了，我们获得了禅定，这个是我们的精进获得的一个随增品，就是禅定。因此不需要到这里来寻竹，在哪个地方寻都可以的，就看就离自己家比较近的寺庙，如果不想去寺庙，那就在家里面寻竹啊，去意念佛陀，然后这个不停的走，不需要这个绕圈走也可以，进行也可以，每走一步去意念佛陀，然后也是一回事啊。因此在哪个地方做都可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吧。今天傍晚也不需要直播，不需要，这样大家就不需要有很多的负担。